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27集。这时霍刚从楼下急匆匆跑上来，站在楼梯中间就吵吵：石俊，你干嘛呢？赶紧下来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一眼瞧见了石妈妈，立刻笑得跟朵花似的跑了上去。
干妈，今晚真漂亮，我还以为是哪个美女跟石俊这么亲密呢。
石俊直翻白眼，心说霍刚拍马屁的功夫都炉火纯青了，老妈笑的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了吧。他不耐烦地推着霍刚往里面走，后者笑眯眯地跟石妈妈摆手，转过身来，脸上的笑意尽失，正色对石俊说：跟你猜测的一样，是有机磷中毒，杯子上面有几个人的指纹，根据核对。
核对？
石俊一怔，你在现场怎么核对？局里刚刚新研发的携带型指纹识别机，在我们队里试用呢。先不说这个。霍刚急着把结果告诉石俊，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。那个杯子上面有三个人的指纹，死者克劳尔、安婷，还有咱妈的。
还有安婷的指纹？
石俊口气平淡，似乎没在意妈妈的指纹。霍刚推了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，似乎在石俊的眼里看到了很难理解的违和感。这人只有在对某些事物抱有极度怀疑的时候才会流露出这样的眼神，但霍刚并不认为他会就此产生针对性的念头，或者说这家伙的思维方式太跳跃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去追究违和的真相。
石俊，等会儿我把几个人分开，你自己忙活吧，我要回局里跑一趟，涉及外籍公民，很多事都要请示一下。
闻言石俊有点发傻，随口就问：你怎么知道我想把他们分开？霍刚似笑非笑地看着身边人，靠近他的肩膀说：除了你爸妈，这世上最了解你的只有我。某人恼羞成怒，低哼：滚。霍刚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扯着专门摆弄便携式指纹识别机的哥们儿回到了一楼现场。
这可是试用品，你别弄坏了呀，兄弟。
看着小警察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石俊还真好奇，这队人马还真把自己当兄弟了。得，兄弟就兄弟，总比不让他插手好。石俊把小机器放下，说：这玩意儿能分辨出指纹在杯子上的位置吗？
能。
小警察兴奋地点着头，等我重启下系统。笔电里的系统与指纹识别机连接好，在显示屏上出现了含有毒物的那只杯子。石俊一愣，问道：
食物呢？怎么给我看个模拟杯子？食物碎了呀，要不然指纹早就出来了。
石俊没想到刚刚接触证物就出乎他的意料，有机磷不像氰化物那样瞬间致命，那玩意儿需要几分钟的过程，所以石俊一直以为含有毒药的酒杯是克劳尔拿在手里的第一杯香槟，也就是攻向前给他的那一杯。在克劳尔喝的第二杯里应该是没有毒药的，哪有刚喝进肚子里就毒发的，那玩意儿又不是氰化物。小警察没察觉到石俊的疑惑，他指着电脑里的模拟杯子说：你看到指尖纹朝着杯口的这组指纹是安婷的，横在杯子中间部位的这一组是石家妈妈的，最后整个指纹从下至上这一组是死者的。克劳尔的指纹和妈妈的一样，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分布在杯体上，无名指的指纹在杯脚中间部位，安婷的右手拇指到小指都在杯体上。当我们拿起一个杯子准备使用或者再度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的指纹会出现三种情况。第一种，指尖纹朝着杯口，说明使用人的手稍稍低于杯子。第二种，指纹呈横向分布于杯子的三分之二处，说明使用人的手与杯子平行。第三种，指尖纹朝下，推断出以手掌盖住杯子口。这种情况下可以推断出使用人的手高于杯子很多，他走到克劳尔倒下的地方，转回身看着整个大厅。这时候大厅内只有五六个警察还在勘察现场，除了那些被集中在一起的酒杯外， 其他东西都没有被移动过。他的目光巡视了一周，最后落定在拱门上方的胡计生。很漂亮的装饰物，石俊侧过头仔细端详，忽见上面有什么东西闪出一点亮光，他走过去拿了，把椅子踩着，将胡计生摘下来，这才看清，在中间绑着胶带的前面是一棵橡树，树丫上落着一只鸟，看上去很像猫头鹰。石俊用手机把这个小饰品拍下来，让刚才那位兄弟发在互联网上，希望有人能够知道这个饰品在圣诞节有哪些特殊的意义。忙完了这些，他在大厅里来回走着，那几个警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实在是搞不懂这人怎么像陀螺一样走个不停，他这么个走法到底有什么用意。他已经在大厅内来回走了十几圈，貌似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就在他闷头自顾自的时候，从外面走来两个人，为首的是老王，他带着安婷朝着石俊走去。大厅四周的几面镜子里映出安婷阴沉的脸色，不少人在心中感叹，真是浪费了他那么好的容貌。老王不是外貌协会的成员，所以打从一开始也没觉得安婷有什么可看的，只是有些意外这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为什么指名点姓要找石俊。
你找我？
听过老王的话，石俊并没有惊讶，只是很平淡地说，有事。安婷点点头，水蓝色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些希冀，他说，
我希望能跟您单独谈谈。
老王是个会看火候的人，一见石俊毫无表情，估摸着这小子憋着劲儿准备黑了安婷，便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大厅。当石俊选择在克劳尔倒下的地方作为谈话地点的时候，安婷的脚步迟疑了一下，眼神飘忽着问道，
他已经送走了吗？
对，送去做尸检。石俊没想着口下留情，实事求是，不在乎安婷听见狮子会有什么心态。他坐在椅子上，顺便递给安婷一杯水，安婷接过去的时候，他留意了一下，就算是这种高脚杯，安婷也是用整个手拿在杯体上，没有碰到杯角，他脸上多了点笑意。
说吧，想跟我谈什么？他的死。
安婷说，
我知道你在怀疑我，你们中国有句话不是说虎毒不食子吗？我恨他，但不会杀他。
闻言，石俊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笑声引来安婷的不满，他忙说，
虎毒不食子啊，指的是就算生性残忍的老虎也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，你搞错了。
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安婷白皙的脸上顿时通红一片，她似乎很不习惯这样被人拆穿，紧蹙着眉，把脸扭到一边，嘀咕着，
我不了解中国的文化。
看得出来，石俊随口应着，这样吧，鉴于你只有本国学龄前儿童的中文水平，还是由我来提问怎么样？
你的话真恶毒。
哪句？我不是学龄前儿童。
哎呦，这句你听懂了？
没几句话，安婷就被气得脸色煞白，她不耐烦地问，
你问不问孩啊？
问孩问孩。旁边正在收集物证的警察没忍住捂着嘴笑出来，顺便瞧了眼石俊，对方飞来一枚眼刀子，这位兄弟乖乖继续做事。好吧，首先你告诉我，晚宴开始之后，你和克劳尔谁先来的？
是他。
安婷说，他是主人，必须最早到场，晚宴是十点半开始的，我是快十一点的时候才下来。
为什么伯尼塔没跟他一起下来，甚至快十二点才来？
这个我不清楚，抱歉，我时间不多，等一会儿啊，还有几个重要的电话要打。我找你只是想说，我父亲最后喝的那杯酒里有毒药是吧？事实上，我根本没有碰过那个酒杯。
有趣，真有趣。安婷说没有碰过那个酒杯，那上面五个清晰的指纹是怎么上去的？
石俊似笑非笑地看着安婷，只说，警方会调查清楚，不可能冤枉好人，既然你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 大厅外面去而复返的老王急匆匆地与安婷擦肩而过，他跑到石俊身边跟他低声说，
整个别墅都搜查过了，没发现装有有机磷的容器，
凶手不会白痴到给咱们留下线索。石俊说，我们必须争取在霍刚回来之前就结案，这案子不能拖到天亮。老王不明白石俊为什么这么着急，石俊却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问。看着石俊起身离开大厅，老王感到这家伙有些奇怪。忽然手机响了起来，上面显示着霍刚的号码，老王赶紧接听，
队长什么事？
电话里霍刚的口气有些沉重，他说，
告诉石俊他那个破电话死活打不进去，赶紧给我摔了。
这边信号不好吧，你找他。
算了，
霍刚说，
我刚到警局尸体也回来了，刘法医说死因不是有机磷中毒，那点剂量还不足以毒死一个人，柯老二真正的死因是心肌梗死，有机磷造成他的呼吸痛苦引发心脏病，你告诉石俊医生就行了。
当老王跑出大厅找到石俊的时候，后者正在跟别墅里的帮佣谈话，看上去那位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挺镇定的，面对石俊的时候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。就是说今晚所有的酒水都是商贸酒店部提供的，那个调酒师也是酒店安排过来的，你一共跟他们联系了几次？那个调酒师是一开始就推荐给你们的吗？石俊一连串的问题让帮佣琢磨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，
酒店是克劳尔先生订的，他跟餐饮部的经理是好朋友，那个调酒师先生是酒店经理推荐的，调酒师在前几天来过一次看大厅环境，今晚我是第二次见到他。
石俊暂时把调酒师和酒店的关系排除在案件之外，转而问关于克劳尔的饮酒情况。我听伯尼塔说结婚后他就不让克劳尔喝酒了，平时一点都不喝吗？
不，平时在晚饭的时候会少喝一点红酒，
帮佣说，
一杯而已，不会多喝的，倒是安婷先生来了之后，克劳尔先生滴酒不沾了。
回想了一下，安婷似乎是在半个月前来的，就是说克劳尔在半个月内完全没有喝过酒，在那之前也只是在晚饭时喝一杯红酒。想到此，他转过头探着身子朝酒桌看了几眼。老王不想现在过去打扰石俊，因为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专注。后来他再一次返回大厅，站在胡继生下面凝神沉思。案子的关键在于死者什么时候被下毒，当时克劳尔身边的人并不少，想要在他手中的杯子下点毒药，手够快也是有可能的。但克劳尔死亡之前是因为喝了酒吧台上的那杯红酒，凶手是如何知道克劳尔一定会去酒吧拿红酒喝？一共五杯红酒，凶手又是怎么知道克劳尔一定会拿起含有毒药的那一杯？在伯尼塔进来之后，安婷强吻了伯尼塔，工匠前塞给克劳尔一杯香槟，他一口气喝光了，又在酒吧台拿了红酒然后中毒。就是说下毒的时间是在克劳尔到酒吧台喝红酒之前，在这段时间里安婷跟自家老妈在一起，然后被拉到侧面那边，距酒吧台有十几米的距离，不能说安婷完全没有机会和时间下毒，但当时她刚刚强吻了自己的继母，想必已成为众人偷偷指指点点的对象，换句话说她没有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酒吧台前下毒。而伯尼塔走进大厅就被安婷抱住深吻一记，随后她一直跟在克劳尔身边，直到对方中毒倒地，期间她也没机会接近酒吧台，况且以她的外貌身材始终都是大家的焦点，也没机会偷偷摸摸干点什么坏事。站在一旁的老王有点耐不住了，正想叫他几声，石俊忽然转过头来冷着脸问，有话就说，别像只阿飘一样跟着我。老王嘴角抽抽，只能说，
你是死神的邻居，阿飘都敬而远之了，跟着你当然是有事。
老王的吐槽还是那么到位，他把霍刚的话转达给石俊，末了问，
你说凶手是不是不了解有机磷这种毒药？
白痴。
石俊瞪了一眼老王， 离开了大厅。看着他的脚步变了频率，老王想，这小子八成啊又想到什么了。他一路上了二楼，打听到伯尼塔在小书房里，一个警察和自家老妈陪着他。石俊本想过去看看，没走几步迎面遇到了龚向前，对方微微愣了一下，虽挤出一个笑容。石俊哭笑不得地说，实在不想笑就不要勉强了，这样更难看。龚向前尴尬不已，脸上一片菜色，他清了清嗓子说，
我都不知道私家侦探还能参与警方的调查。
刑警队长是我同学，老关系了。闻言龚向前又是一怔。石俊笑道，我上过警校，用你们的话说也算是科班毕业吧。
真不错。
龚向前恭维着。石俊眉头一挑笑道，我没毕业哪里不错了。在一边听着他们俩对话的石家爸爸有点担心，儿子不待见龚向前，嘴上也没留情，把这位著名的制作人挤兑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黑，跟变戏法似的。得了，由着他折腾吧。石凯旋装作什么都没听见，也无视了龚向前向他投来的求助目光。石俊上前一步挡住了他看自家老爸的目光，皮笑肉不笑地问，龚先生，你喜欢喝葡萄酒吗？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再度让龚向前呆愣半晌，想了想才说，
还可以吧，我比较喜欢 Leffel 的红酒，可惜82年份的已经找不到了，那个年份的最美味。说到红酒，不知道是指喜欢 Malton 还是 Muggles，
我喜欢二锅头。石俊在心里偷笑，估计龚向前恨不得一拳打在自己的脸上。很好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他上前一步坐在身后的沙发扶手上，笑问，今晚在大厅的时候你喝的什么酒啊？
当然是红酒啊。
龚向前没好气地说，
哦对了，今晚宴会上的红酒是什么牌子的？
很普通的牌子。龚向前不屑地哼笑一声，
你还真以为克劳尔能掏血本？
这时候安婷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，路过龚向前身边时自语了一句，
因为他们要你的钱吗？
估计是被安婷吓了一跳，龚向前急着追上辩解着，
我说安婷啊，你怎么胡说呀。
安婷并没有理会他，他倒是不见外的一路跟着安婷走进了书房。见他们都进了伯尼塔所在的房间，石俊笑着也跟了上去。他没有敲门走进去，把房门打开一条小缝隙，站在外面观察里面的情况。自家老妈坐在沙发扶手上，单手搂着伯尼塔颤抖的肩膀，安婷站在一边，因为背对着房门所以看不到她的脸。龚向前倚着窗前的桌子站着，脸上尽是不耐烦的表情。坐在沙发上的伯尼塔弯曲着身体，双手捂着脸呜呜咽咽地哭泣着，她的身体好像上了发条的木偶，缓慢的规律的前后摇晃，嘴里不知道在嘀咕着什么。那位女警很警觉，马上察觉到门口有人，打眼一看，石俊赶紧对他使了个眼色，他自然地走到门口开门出去。
他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
石俊拉着女警走到一边问道。女警翻了白眼说，
英语啊，你听不懂？我英语白痴，就认识那二十几个字母。
闻言女警很鄙视地看着他，输了道，
真搞不懂我们家老大怎么跟你。
不准拿眼睛瞪我。
我倒是想用鼻子瞪你，也没那能耐。别啰嗦了，他嘀咕什么呢？
他反复地说怎么会这样，已经快一个小时了。
女警叹了口气，
身为女性我能理解她的心情，也看得出她是真的很爱死者。
就说你们女人容易感情用事。石俊小声地嘀咕着，这话女警不爱听，横了他一眼反驳，
我好歹也是老刑警了，什么样的犯人没见过？我敢发誓，用你和霍队之间的感情发誓，伯尼塔真心爱着克劳尔。
石俊的眉头跳了三跳，我说，你发誓扯上我跟霍刚干嘛？不等女警眉飞色舞的要说点什么，他赶忙打断他，算了，还是别说了，总觉得不会是好话。话音还没落地，他猛地抓住了女警的手臂，拉扯着走到书房门口，两个人蹑手蹑脚地靠近了门口，悄悄推开一点缝隙。